们先祷告。感谢天父上帝，这是你所关爱的大地，我们在其中更是你所关注的，你把我们放在你的心中，也求主我们将你的话放在心里，你光照引导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六章43到49，那么也是六章的最后的一段的经文。六章43节，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46，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了，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我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以这个体会天父的慈悲来跟大家一起，我们来听主的这个吩咐。也许你会觉得这个题目好像有一点离题啊，怎么样看都看不到这个所谓体会天父的慈悲。但是如果我们从第六章，尤其是主耶稣彻夜祷告之后选了门徒的那一件事情一直这样看下来的话，然后你再从整个路加福音的它的整个陈述整个铺叙啊，我们就会明白耶稣来到这里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来了解跟来这个体会。这段经文我们前几个星期也很仔细地看了其中几乎的每一段，我相信大家常常都有一个反应，这个太难了，这个太美太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我怎么能够做得出呢？这样的一个感叹或者是这样的无力感，也是我十多岁以后自从信了耶稣，每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类似的，那么也是心里面发出这样的一个感叹。那么我就问我自己，那么越来越明白这个上帝的时候，我说不可能的，耶稣不会讲一些话只叫人听了在那边很好啊好，不过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干脆不讲，讲出来只是这样的一个在信徒身上在听的人身上只是啊很好，不过你讲来做什么？你让人干羡慕，然后呢是让信徒觉得很为难做不到，然后我们再把这一个不是很正确的一个 一个形象在投射在主的上面，你很完美啊，然后我不行啊。我发现到说，不可能是这样子的。这里面我们会只是这样子，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误会跟很多很多的误解，还有很多很多的不足够的，以至于呢我们自己下这样的一个结论。如果我们自己过不了，也不能够克服跟改变这一个，我们很难跟人分享这个天赋的。我们其实都不大敢讲天赋，因为觉得他很凶，这个天赋脾气不好，这个爱子比较好，有爱有慈爱，死在十字架，又温柔又什么，那么父尽量不要讲，因为讲出来的时候很尴尬，然后就传福音或者是分享上帝的时候呢，就卡在那边。这个也是多年来我们的经验，我也发现到说，怎么可能是这样？我突然有一天，主耶稣口中的天父，天父，天父，而这个子是这个父的这样的一个子，怎么这个儿子脾气这么好，这么温柔，这么有爱，这个父亲这么凶？我发现到我又误会了，我又误解了这个父。我发现到说，我对这个父的了解跟知道太少太少，而且那个知道只是凭我想象的，我天父，然后呢凭着我去想这个父是什么，有时候把自己的父亲搬进来，有时候把别人的父亲搬进来，然后凑成呢就是这个父的这个观念跟形象。那怪不得耶稣口口声声的一直在呼叫的这个父，而且口口声声的以一个对着这样一个父来活的一个子，怎么可能是这样一个天父呢？在最近这几个月，我们教牧同工重新把我们的基本信仰当作不知道，重新呢当作不知道，然后呢很详细的，我们刚刚处理完保罗书信每一封，到底他讲的救恩是什么，到底福音是什么。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到主耶稣基督作为爱子是一个子，是一直呢被强调，然后这个子之所以是子，是因为那位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位父，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子。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子呢是愿意放下命牺牲，不可能是一个这么脾气坏的父，那可能是我们要重新再调整。所以同样的，当我们重新翻这个路加福音，主耶稣之所以是主耶稣，跟主耶稣之所以会做这些事跟要做出这些事，不是因为主耶稣本身要做这些事，是这位父要他做的。那我们先再看他的这一段最后的结论，然后再回去追溯。他说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就告诉你们他像什么。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呢按在磐石上，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动摇。那不听的呢就被冲开。类似这样的一个结论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但是你仔细比较呢，它是重点内容不一样的。但马太是讲说那个房子盖在两种不同的地上，一个沙土一个，这个不是， 这个是指他的根基，深深的挖根基，然后呢把这个房子这样子盖下来。我们小时候也有听过一个故事，三只小猪盖房子，不知道你还记得吗？然后被那个大狼一吹。耶稣在这边讲到这个房子，那房子同时跟家是分不开的。家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以色列家，有税吏罪人的家，有法利赛人的家，那当然最出名那个浪子的家。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跟家有关系，没有好像表达上没有字界的，有一个人来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其实不是字界，他是关乎到那个律法。但是当耶稣借论之后讲那个好撒玛利亚妇人，他不是说谁是你的邻舍，那个被强盗打的。因为如果呢我们是在定谁是我们的邻舍呢，我们肯定就会犯到上个礼拜前个礼拜我们所看的那两段经文，我们一定会自己呢衡量批判，最后这个的不是，这个那个也不是。耶稣是说你去做别人的邻舍，不是谁是你的邻舍。他把整个重点呢，把整个那一个对事情的看法呢180度的转变。我们的圣经呢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每次都是这样子的。我常常很喜欢引用20世纪的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巴特说的，他说在圣经里面呢 A strange new world in the Bible， 他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个陌生的新的一个世界，就是不是我们想象的。所以保罗也说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如果信主的人基督徒看东西总是没有另外一种的 perspective 的话，这个是很麻烦的事。你问谁是我的邻舍，你是在那边衡量他够不够，他会怎么样做我的邻舍，我要不要他做我的邻舍。耶稣说不是这样去想，你去做人家的邻舍，这样你就什么都不要想了，你就看到这个是非常的冲击震撼，但是呢反而更加可行。那么在这里家，各式各样的家，尤其是税吏法利赛人的家，耶稣去了。浪子的家里面发生的借据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个更加他出现的那一个位置，所谓的位置出现在路加福音出现的那个位置，就是那个撒该。他说撒该撒该你下来，今天我到你家。你看他出现了不久之后，耶稣呢进耶路撒冷，这个特意要到罪人的家的这一位耶稣。所以这样的家会被建立起来，这样的家会被改变，这样的家不会就这样子流失掉，或者是可有可无。你看到说是怎么产生的，我们把这个呢放在脑海里面，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那还有呢，这段话到底是登山宝训还是平原宝训？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些研究圣经的人呢，那个眼睛是非常的尖锐，对细则也非常的注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察。我们看一下，他说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人。那20节呢，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看着门徒说。所以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话呢，他是向门徒讲的，不是向一般人讲的。所以耶稣也不是在讲一个高超完美的道德让世人来去守，然后大家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他不在讲这些东西。他看着门徒说，然后接下来就说了这一整段。然后今天我们读的是这个结论，让我们也知道类似的话 尤其是他开始说的时候呢，说这个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神的国是你们的，等等等等。这个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说的登山宝训，那里是说耶稣带门徒上山，然后坐下，然后开始讲。那你说到底是在平原讲呢，还是在山上讲？那么有什么不一样吗？马太跟路加有很多类似的经文，但是你仔细看的时候呢，同样一件事，他们两个表达的重点不一样。就是说同一件事情，它能够含有两个不同重点的时候呢，马太他表达另外一个，路加表达一个。最明显的就是那个一百只羊失掉一只，九十九只羊，马太是说去找回那一只，是从示弱的一个信仰群体里面的一位。路加讲的那一只呢，是指呢还没有成为这个信仰群体的一份子。同样一个比喻，但是他要带出来的那个意思呢，两个不大一样。同样的，在这里耶稣在这个平原，那么马太在山上，那个好像是对一群新的一群上帝子民，像当年被带出这个西奈山，出埃及到西奈山，也就好像一个新的摩西，然后再一次把上帝的话呢，这个赐给他们。在这里，他的重点不在这边，而是在这个之前呢，耶稣做了什么？他说他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然后挑选出十二个门徒，做什么呢？从使徒门徒里面挑选出十二个使徒。接下来你看路加他的这个对事情的交代呢，很明显给你看到是要跟带他们呢去传福音。所以这里耶稣讲的所谓这个平原的宝训，不是在讲一个信仰群体里面的一种生命素质的一个培养，他是这边呢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新的群体要怎么样去面对外在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群众，然后怎么样呢去把神去传递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要开始带着门徒将天父的慈悲实践出来。马太的登山宝训五章六章七章，这边就只有六章，而且不是一章啊，很浓缩的就是这几十节这个经文。那你接下去看的时候呢，第七第八，耶稣带着门徒先到以色列人当中要去传递这个天父上帝的慈悲。那也就在你传递的时候，也同样就是所谓去实践，去把它做出来。他跟他们一起，他跟着门徒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现在我们再回头过来想，什么是天父的慈悲？我们之所以会天父有很多的误解误会，是因为这也不是我们故意去犯这样的一个错误，没有人会故意去犯这样的一个错误，是我们还不熟悉天父自己的表达方式跟圣经的表达方式。我们想到天父的慈悲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文化语言天父，然后慈悲，那慈悲是什么？你就尽量想到多好有多好就对了。然后天父呢， 就用地上的最好的父亲来想，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出乱子了。那你说圣经为什么用天父用慈悲？因为他一定要用我们的语言，不过呢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用天父？就是跟地上的父不一样。那为什么要用父？那慈悲是什么？当我们按照圣经的表达方式之后，我们才知道它不是在讲一个普遍的一个观念，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慈悲，然后就想着怎么样是怎么样。天父是怎么慈悲的？那天父怎么样是天父呢？是因为有一个爱子，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爱子呢，才能够说有这样的一个天父。约翰福音就帮助我们，他说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父表达出来。所以父是怎么样？就是子表达的。所以我们不要再把父跟子呢，父很凶的，子很爱很慈爱的。他明明讲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父表达出来，所以子是怎么样的？就是在表达父。我们调整一下我们读圣经的那一个方式，我们不小心，因为我们受我们的文化影响太厉害，所以就是要再重新从这里。然后什么叫做父的慈悲？它不是在指一种啊，上帝的一种性情，一种属性。我们在有时候一些神学讨论里面谈属性，然后一个词，然后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这个了解去，不是的。他的慈悲呢，是回顾过去，有的是从创造开始，有的从亚伯拉罕开始，上帝所做过的事情，他的行动，做过的，那些没做过的呢，我们不知道，是做过的表达出来的，看得出他的慈悲。还记得我们前几个月从约拿书、拿鸿书、西班牙书，我们看到好像是一个非常这个愤怒很凶的一个上帝，其实你看到他最后，那是因为他的慈悲，他不永远怀怒，他不把有罪当无罪，但是呢他更要施怜悯、施慈爱，千千万万代。所以那一次、那一个时候的管教，是那一次天父对人的这个极恶劣的这样的一个罪行的一个那一次的反应，不是他的习惯，不是他向来就是这么凶的。然后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管教过后呢，他借着先知一直在宣告他要带来复兴、带来更新、带来赦免。在这里我们如果按照路加福音的话呢，你就看到很多父要做的。他的慈悲在什么？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是指这一些他要做的行动，不要再用一个观念去想他。然后还有他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以色列人王国，以色列人好像没有这个王牧养他们，这时候上帝要重新给他们一位。当然这个呢非常有火药味，是不是要打败打垮罗马帝国？是不是要再用暴力？还有他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你看到吗？讲这个话这个时候，就说撒迦利亚在讲这句话，这句话离开他至少有2000年。可能我都忘记我上个月答应人家的事了。上帝2000年讲过的话， 以色列百姓可能也忘了，是他自己再带回来提醒他们，我要兑现，要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这里每一句话我们深入的去了解的时候，你发现到说，如果要不是这个上帝主动再提出来，然后说他要做，根本是没有可能发生，也没有可能可以做到的。你说他不慈悲？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然后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晕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些都是天父要做的，天父要带来的。那不单单只是为以色列人，前面那一些话我们也不要把它呢随便的扩大。我提醒大家，在应用圣经的时候要小心，不要随便的把范围呢定错，他对谁讲，其实是在谁的身上，那一些都是要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但是在这里出了一句跟我们有关系的，原来也是关乎万民的。我们这一些可以呢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的，反正我们也不在乎，对吗？有寻求的吗？没有啊。什么人曾几何时找过耶和华要这位神啊？没有。我们要的是财神，我们哪里要这一位？然后他说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好了，这一位天父他的这个慈悲心要完成要做到的，刚才单单只是前面那一些，当然还有后面很多，耶稣要去做，是由耶稣跟耶稣的门徒使徒去做出来，去带给人。然后当他们当耶稣要这样子做的时候，你说他要面对怎么样的人和怎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替他想想。我们看这几节就可以了，很有代表性的。他们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么样惩治耶稣。法利赛人和文士向耶稣和门徒发怨言，就是看你们不顺眼。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个说健忘话的是谁？这个人真的是无法无天，乱讲话。还有罗马长官和兵丁呢，这个还有民族国家的这个仇人。我们替耶稣想一想，在当时，那你就会明白耶稣在这个平原为什么会讲这些话。你还记得他讲过哪一些话？什么爱你的仇敌，什么说打右脸左脸。在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文化的氛围里面，当然不是说全部人都这样，我说普遍，就好像是我们现在时下的一种社会气氛，但不是说人人都这样，就是他们呢只看重强者，他们不会欣赏弱者，更不会欣赏温柔的人。温柔的人跟弱者是一个失败，一个在社会上呢不值得尊重。什么人被尊得尊重呢？就是你不让你的敌人打败你，而你打败他，并且把你的敌人呢真的是打趴在地上，爬都再爬不起来，那你才是真正的勇者，才是真正的一个胜利，才真正值得大家拥戴的。这个是罗马当时的这种社会的氛围。那么希腊的呢，我们也知道就是所谓的智慧，你很能够呢演讲，然后你的演讲的那个内容方式等等呢，很能够说动人， 然后显得你非常的有一种的所谓内容，这个是希腊人所这个追求。所以你看到保罗在哥林多那边书信，他就讲到，我没有用高言大志讲十字架，哦，这种社会氛围。那么我们看我们今天也是会，我们也有一种可能的一种社会氛围，可能更早的时候这个社会是看不起呢没有财富的人，因为认为呢你的财富不够，就是呢你不够本事啊。甚至在一些基督教国家，在某一个时候看不起贫困人，因为认为那个是不蒙主祝福的，因为呢主祝福的话你一定富有的，因为圣经有讲。这些在社会里面形成了种种的一些一般的价值观，耶稣跟他的门徒就在当中，首当其冲。所以他说，你要像天父这样的慈悲，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同时有一个行动。什么心态？你再回去看我们两个星期前所学的呢，如果没有那一种心态，你是没有办法去把天父的这个慈悲传递出去的。我们再看多一章，你走也走不出去，你也不想分出去，一下子你就拿他说你用什么东西量别人，你就量那个人，这种人啊，你就不想跟他有什么关系。那如果你也以为人家对你不好，你要报复的，耶稣讲的是说，罗马人相信把敌人呢打倒的，耶稣是说我们不用暴力对付暴力，他的重点是在这里，而不是任人欺负。因为你如果用暴力再用暴力，十九世纪西方教会引以为荣的就是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对，但是也是十九世纪或者甚至更早的时候，十六世纪从葡萄牙西班牙他们掌握了航海权之后，那时候是天主教，福音都带到马六甲，但是呢背后总是有一个阴影，就是跟暴力分不开。虽然那个不是教会主催的，但是你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你是跟着洋枪洋炮进来的。我跟你们讲过一件事，就是在英国的这个，我忘了是应该是威斯敏教堂吧，里面的那一个有一幅画，伊丽莎白女王跟一个非洲的使者，他给他圣经，他说我们英国之所以会这么强大是因为这本圣经。当我看到这幅画跟看到他写的时候，我感触很深。你们以为你们在荣耀上帝，在见证主，但是你们强大到处剥削殖民人，甚至应该是十七世纪的时候还是更迟，那一些黑人奴隶洗礼的时候，有一句话要他们念出来的，就是他们不会要求他们的主人呢释放他们，他们甘心继续做奴隶。这是当时的基督徒。你想一想，耶稣如果当时是这样的话，跟他的犹太人一样引以为荣自以为义，怎么讲呢？为什么耶稣要讲说你自己 眼中有刺，你只看到弟兄的良目。那这个就好像法利赛人一直看耶稣，犹太人对自己犹太人怎么样都看不顺眼，你律法守得不比我们好，你各种规矩不像我们都照规矩做。所以这些事情我们不要觉得是很远，我们自己还不是。这个人怎么穿到这样？但是另外我还要替法利赛人讲话，法利赛人不是都是所谓假冒伪善，我已经讲过了。英文字典把这个法利赛人等于假冒伪善，这个是错误。同样的，把索多玛、俄摩拉当作变成就是等于就是淫乱，这个也是一个错误。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的文化呢，会把信仰的文化呢变成一种文化的时候呢，它就掺杂了我们人的偏见。法利赛人不是一开始就是全部都是假冒伪善的，他们在守护自己的信仰的纯正度里面功劳很大的。同样的也提醒我们啊，这个教会是从我开始的，这教会从我家查经班开始的，这个是当年很多北美的华人教会。然后呢，接下来就看不顺他新一代下一代的。但是你互相的批评也不是，当以色列人亡国了之后，你替他们想，先知的责备、上帝的等等，他们明白过来了之后呢，他们说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好好的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好好的做一个呢以色列民。那么什么叫做做以色列民啊？你一打开摩西五经看呢，就是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你不要，那个你，就说你不要跟他们掺。结果呢，这个洁净礼，结果呢，这个东西不要吃，那个不能做。我们以前呢就不管，这个我们跟别人掺了，掺到最后我们自己的身份失掉了。现在呢，我们要呢好好定位我们自己。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对的。不过你发现到说，这样的事情呢，它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它形成一种呢去批判别人。这个好事变成了副作用，这个是我们全部都不可避免的。一样，宗教改革到最后因信称义，现在因信称义呢，讲到呢真的是已经离开圣经的讲法。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就是这样子的软弱。所以首先耶稣要面对的是他自己的犹太人呢，他们不想跟别人有任何的瓜葛，因为你们一来是我们的敌人，二来你们是不洁净的。他们都没有错，你是我们的敌人，你们不洁净都没有错了，都没错，他们对了。但现在问题是，上帝没有说永远只停在这里，但是我们都无法摆脱我们受过去的好东西的那种传统，我们传承，然后不小心它成为一种呢捆绑。捆绑还好，它倒过来成为一种批判别人。我们常常呢就认为我们呢是礼仪之邦，我们有崇高的道德标准，你们这一些呢洋人呢真的是乱七八糟，西方歪风啊！我每次简单讲他们。当我们持着这样的一个心态久了之后，你看这个也不顺眼，你看这个也不好，你看这个也不对，你看那个呢也不行，你说你会去分享福音吗？如果耶稣也这样的话，如果天父上帝不打破他们这一方面的那一个捆锁的话， 但是当上帝打破，并不是说上帝把标准改变了，上帝不管这些了，不是。你怎么样持守保守自己的优点，但是又对别人呢，是带着一个敞开的心态，这个是更有意义的挑战。我希望大家用正面的态度看这个，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难的事情。你觉得难是因为其实打从心底里面你还是觉得呢，这样糟糕的，叫我去爱他。打从心底里面是因为还是你觉得呢，你已经论断他，所以你说你不能爱他。那么能不能够坚持自己的，但是对别人呢，你愿意转变？所以如果耶稣呢也是这样的话，他面对的都是这样子，他都走不出去了。好，时间的关系，我接下来还有十多张 slide。 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一段很重要的，他被圣灵感动，然后他感谢上帝，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所以呢，父是由这个子表达出来的，所以从子呢再来看父是怎么样的，不要再呢把子跟父呢按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分。当门徒来回来报告他们被差派出去的那些经验到的那个好的一些果效，但是耶稣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在天上欢喜。你看到耶稣把事情的重点放在哪里？当然门徒被差派然后去经验到那个很有成就很有成功的那个果效，但是耶稣说更重要的是你们已经是在天上，就是说你们已经跟我一样是在父的里面，这个比什么都更重要。这什么意思？这里讲了很多父，耶稣这样的讲，那你就看到说这个子是怎么样对着这个父，然后把这个子呢这个活出来。这一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虽然他没有呢把右脸给他们打，但是当这些兵丁这样子这个侮辱耶稣取笑他的时候，他正在经验他自己所教的，然后别人呢剥你的外衣，连礼衣也给他，最后他也是这样子。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去看到说耶稣自己呢曾经体会和实践自己对门徒的教训。耶稣不是只是一个只会给命令吩咐我们，只是一个很严厉的父亲，一个很严厉的一个什么审判官，然后对我们要求，然后我们说很难了、这个父也不是这样。这个父有一个这个子，而这个子呢先把这一切自己呢都做出来给我们看。所以他说你要像父完全一样的，是指说是指我做这些你们也可以去做，不是指呢你跟父一样这么完美。他不是在叫我们呢变成一个这么复杂不那么那么难的一个，不是的，是指说这一些敌对我的，他们从来没有一个准备呢要接受要迎合我，而耶稣要来呢把这样的一位天父先向以色列人讲，然后再向非外邦人。那以色列人本身呢也有很多过去好的传统等等，现在演变成为一种呢捆绑，变成一种排斥，变成一种衡量，变成一种批判，变成一种呢 觉得说你不是我要找的那种对象。上帝自己也面对这样的情形，主耶稣自己也面对这样的情形，所以他先体会，先经历，也先克服，也带着门徒呢先经历跟经过，所以他才说听从我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弃绝我，然后弃绝我就是弃绝那差我来。那这边你看到，哎 ，sorry， 天父、耶稣、门徒，有一个分不开的一个关系了。而我们呢，在听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在不能够在我们是我们，然后你再给一个非常严格的命令，很难呢、啊。我们如果还是站在这样的一个心态跟这样的一个身份去听这些话的话，真的是很难，因为你把你自己当作只是被要求，你只是把你自己当作一个外人。耶稣呢，把自己当作是子，把父跟他紧紧的绑在一起，然后他又再说：“你跟我，耶稣跟门徒，门徒跟父现在也是紧紧的绑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紧密的一种生命关系跟联系，是我们去听这个些话，然后要去执行这些话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不可能不可以缺少的这一部分呢，我们也要让它一直不断的在我们的这个身上呢放大，那种感染性放大。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一个老师你非常的敬佩他，而且你愿意照他的话做，为什么？我们大家多数都有这样的经验，尤其是我们这些呢调皮或者不大好的，然后你发现到这个老师他的那一种生命感染力，会使到我们呢做出一些超过我们能力做到的改变。耶稣一样在讲同样的事情，耶稣以子将父的慈悲实践了，父的家因此就建立了，怎么样都冲不掉。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把它做出来之后呢，事实就是事实了，它就不会改变。所以真的不做的话呢，它就会冲掉了。去做的话，就好像呢在打一个很深的很好的根基，盖那个房子。所以耶稣没有讲一些超过事实的话，没有，耶稣不是在给我们一个很为难的高超的标准呢，在为难我们。耶稣真的在给我们他自己先做，跟着他的门徒，那帮助他们也去做。现在他把好事给我们，不是给一个为难我们，不是给一个很难做的东西吩咐我们，而是真的很好的，不会被冲掉的。因为你去做的时候呢，做出来他就永远不会改变。而耶稣做出来了，结果呢父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再把他提升，永远在自己的右边。所以这个话已经立定在天，这个话永远呢谁也不能改，事实就是事实。所以这样一份美好的事，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能够有这样的好事，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吩咐， 有这样好的一个生命的一种体会，因为你就去做的时候也就会体会到父的慈悲，所以这两者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耶稣不单单只是呢叫我们去做而已，他自己本身在行的时候，父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慈悲的父了，而做了之后呢就永远不会改变。我们继续让父的慈悲跟这样一位父，同时这样一位特别的这样一位子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一定要被这样的父跟子感动。我们不能够脱离父跟子，只是看到那些吩咐，这个里不同的就在这边。良好的高超的道德标准可以不需要跟谁讲的有关系的，但是在圣经里面这绝对不是，谁讲的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只是向往一个高超的道德标准，然后要好好呢信了然后来好好去做，对不起，你失掉一件最重要的。如果你不在乎父是谁，也不在乎这个子是谁，也不在乎呢是不是在父里面在子里面，我们一生人信教到头来又是我们中国人的那一套，我要找一套高超的道德标准好叫我活的是一个呢很道德完美的人，这不是圣经要的。我们要做一个信天父尊主耶稣基督是主，跟天父跟子呢有一种生命很深厚的那一种关系联系，天天被父感动，而不是天天呢只听到嘿你没有这样啊，嘿你没有那样啊，啊还不去悔改。我再说，不要把这个信仰变成我们的文化的这一种观念，这个是天父，天父的慈悲是要跟我们一起分享，也让我们可以领受，也让我们可以分享，也让我们呢跟着别人一起呢这个来体会。但愿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更多更多的领受，也更多更多的去，我不要用操练，这个没什么好操练的，你就是去做的，你做了你就体会了，他就不会被冲走了。我们祈祷吧。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真的是好像创造的时候带来从无到有而带来一切的美跟善，你的话也成了肉身，也先是自己完全的实践执行，并且是以人的方式来做，也坐在人的当中。更感谢你呼召我们来有份于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样一个生命，使到我们不至于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不是坐在黑暗之中，而是看到光能够行在平安的道路上，并且可以跟众人一起来欢喜快乐，并且发出颂赞。主，你这奇妙的生命在这新的一年里面大大的充满在我们心中，也大大的在我们每一天的行为行动里面，我们向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奉献。